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0章，从25章，神就晓谕摩西如何的去建造会幕，以及会幕里的各样的物件：约柜、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帐幕、幔子。之后，神又启示了祭司的条例，祭司服侍神所穿的圣服，祭司赎罪的条例，在28章和29章，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如果想要亲近耶和华、认识神，必须透过神指定的方式。神指定的方式，就是神所喜悦的方式。神如果没有指定的，人透过那些方法亲近神，其实就是悖逆神，用自己发明的方法来敬拜神。而会幕的中心、会幕的预表、会幕的指向是耶稣基督，会幕里所有的物件也是指向耶稣基督。人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敬拜上帝。必须透过基督得到赦罪，若没有基督，人就不可能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神特别启示的方法。人如果不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方法敬拜神的话，就是私意的敬拜，自己发明的敬拜，那是被上帝所咒诅的。活在新约的我们，今天是不需要会幕，不需要会幕里的物件，因为一切基督全部都成就了。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受死，就成就了旧约所预表的一切。那么，今天我们在哪里认识基督？在哪里可以得到救恩的益处呢？有人说，我可以透过做梦，有人自己的脑袋胡思乱想，有人从来不去读圣经，认为自己可以从自己的头脑当中来获得耶稣基督以及他救恩的知识。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愚昧和无知的。在西敏小的问答特别告诉我们，基督怎样将他救赎的益处赐给我们。我们怎样才能更多的认识基督，了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之功呢？透过蒙恩之道、圣经、圣礼和祷告。耶稣基督把他救赎的恩惠传给我们，是透过外在的蒙恩的工具。旧约的以色列民透过影儿、透过模型来认识救赎的真理。我们今天怎样更加丰富的认识救赎的真理呢？透过圣经、圣礼和祷告。圣经就包括读经、听道、研读神的话语；圣礼、洗礼和圣餐。透过祷告，凡是不透过圣经、圣礼、祷告认识基督的，都是神秘主义、形式主义、虚假者。一个人爱基督，他不在话语中寻求关于基督的知识，这也是假冒的形式主义者。教会里有太多的形式主义者，他对耶稣基督的知识是拥有的，并不缺乏，但他所有的知识不是因为通过神的话语获得的。他也从来不爱慕神的话，从来也不会从神话语当中去看见基督启示的奥秘，这就是形式主义者。他所获得的知识不是从圣经当中去研读，好好的听讲，好好的把这些知识理解、领悟，形式主义者。神秘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不管圣经讲什么， 讲自己的感受，自己如何的感受基督，如何的经历神，我认为如何，我做过什么梦，我想到过什么，这叫神秘主义者。其实呢，都是对神话语的轻视，藐视至高者的启示。在新约的教会，就是要透过圣经，透过圣礼，透过祷告来领受基督救赎的恩惠。救赎所带来的益处必须透过圣言，透过主日的圣礼，透过祷告来获得这一切。人自己不可以随意的发明，随意的发明就是肆意的敬拜，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敬拜神。旧约会幕的启示的每一步都在告诉我们，敬拜神绝对是一件严谨的事情。如果不按照神启示的方式敬拜神的话，上帝不单不接受，上帝还要审判。你想一想，今天你是怎么来敬拜神的？你是形式主义者，你是神秘主义者，你是假冒伪善的人，还是你从来就没有透过圣经，透过圣礼，透过祷告来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所以不要认为你懂了一些教义，你就真的是爱基督了。也就是说，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基督的标志就是爱慕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是为他做见证。耶稣反复地说，这经是为我做见证，旧约是指着我说的，福音书被记录下来也告诉我们，是为了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整本圣经的中心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如果你想认识基督，爱慕基督，真的以他为中心的话，必须要研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把我们带向他，指向他。不爱慕圣经的话，圣礼是迷信，祷告也是迷信，所有的信仰生活都是迷信。没有话语的话，一切的敬拜的行为都是迷信，没有一个在真理中敬拜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敬拜基督，怎么爱基督呢？就像旧约的一样，旧约他们在会幕里面看见救赎奇妙的真理。我们今天不需要会幕，耶稣基督全部都成就应验了。我们要透过圣经，透过圣经，透过创世纪一直延续下去到启示录，看见耶稣基督的柔美，看见他救赎的奇妙，看见他的恩惠，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过，看见他启示救赎的真理是何等的奇妙。在旧约用视觉的方法教导救恩的真理，在新约他亲自到来教导完成救恩的真理，没有比这更奇妙更令人感到惊讶的。人如果不在圣经当中寻求基督的话，所敬拜的一定是一个虚假的基督，所爱的也是一个虚假的基督。其实你所爱的虚假的基督就是爱自己，把基督变成自己能够接受的，能够认同的，能够理解的，无非是制造偶像敬拜自己。会幕的建造是要严谨的按照神的启示。到了利未记，你也会看见会幕里的每一个敬拜的行动也有敬拜条例的要求，也必须按照神所启示的敬拜的条例在会幕里面敬拜神，不可大意，不可放肆，不可随意的做事情。敬拜是严肃的，神圣的，不可轻看的事。30章继续讲到 造香坛的定规，还有会幕的捐献，红盆的规定，圣膏和香的做法。既然会幕是指向预表基督，那么会幕的每一个的物件也同样是预表基督的。我们看30章1到10节是关于香坛的规定。香坛是怎么建造的？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用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一肘，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连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秤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约柜上的施恩座，这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这个坛指向什么？这个坛象征祷告，而且是用荆棘进行包裹。到底是象征谁祷告呢？如果会幕它是指向基督的，那么香坛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若基督不为我们代求，我们的祷告也不会蒙上帝的悦纳。我们的祷告里面有太多的错误，太多的自私，自我为中心，随意的祷告，不顾真理。祷告呢，不是今天所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在真理当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在真理当中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叫乱来，那叫胡编乱造。所以祷告不是张口就来，祷告是按照真理向上帝赞美，向上帝感谢，向上帝悔改认罪，向上帝祈求，求上帝眷顾。祷告如果不是在真理当中祈求的话，真的是胡说八道。我们的祷告有错误。那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在父的右边常常替我们祈求，我们的祷告才能更正确的、更完美的达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中保基督的祷告是绝对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的祷告总是求什么？让上帝成就我们的意愿。耶稣就帮助我们去纠正，父啊，不要成就他的意愿，要成就你的意愿。你纠正他，给他力量。若没有耶稣基督的祈求和祷告，我们的祷告早被上帝击杀了。太多的自私，太多的无知，太多向上帝的要求，要求上帝给我们做这做那。你看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怎么说呀？不要照我的想法，不要照我的意愿，乃是照天父的旨意。真正的祷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在祷告里面如此遵行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个人，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前面如果说铜的那个祭坛是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象征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这个金的香坛就是象征预表耶稣基督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不断的祈求，天天祈求。我们太软弱，太多的过犯，软弱了 也不向上帝祷告，回心了抱怨也不祷告。我们特别失望的时候，用网络，用视频，用旅游麻痹自己，也不向上帝祷告。我们实在太迷茫的时候，就任性，更不向上帝祈求。谁在我们不断的祷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不断的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祷告。人真的是刚硬无比，遇到再大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任凭，很少有人像诗篇那些诗人一样，他们四面楚歌，他们软弱，他们内心的忧闷怎么办，他们也困苦，也挣扎，也绝望，也矛盾，他们转向神，他们对自己的心说，你当仰望神，不要忧闷，他们告诉自己，你当抬起头来，耶和华是信实的。他们告诉自己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我的逃城，我的山寨，我的力量。我们今天软弱灰心丧胆，对自己说什么？上帝在哪里？上帝管不管用？管他上帝不上帝，自己过自己的。你就看见我们在祷告里面一样是悖逆、顽梗、不幸的存在，真的是罪该万死。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中保基督不断的替我们祈求，不断的替我们祷告，用他中保祷告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不足。在湘潭的这个放置的位置有一个难题，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湘潭是放在幔子外，但是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第二个幔子后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香炉是放在至圣所里面。那为什么旧约是放在外面，新约是放在这个圣所的里面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明白，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裂开了，谁最先进入呢？肯定是耶稣基督啊。希伯来书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档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成了为我们进入，那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使幔子裂开。先进入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啊，不是我们。当耶稣基督把幔子撕开之后，耶稣就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么希伯来书就说，这个香炉呢是放在幔子里，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基督就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11节到16节是讲到会幕的捐献，有一节非常重要的表达是12节，你要按以色列人被记的种数你数的时候，你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为什么神要让被赎的人奉上生命的赎价？是为了防止灾殃的发生。如果不奉上生命的赎价就必死，为什么要拿赎价？这个赎价在原文含有赎罪的意思啊，含有赎罪，并非是说金钱可以赎罪，这是象征的表达。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神的百姓要拿出相应的赎价 表达他们需要被赎罪，他们是被买回来，是被救赎回来的。谁为百姓来支付这个赎价呢？这是表达救赎的意义。经文还说，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可乐。所有的灵魂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富足的人，贫穷的人，个人都要出半舍可乐。就是无论你穷富，赎价是一样的，是表达救赎的真理。新约也告诉我们，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耶稣基督做了众人的赎价，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买回了罪人。这里奉上金钱是表达需要被遮盖，需要被救赎，也意味着他们自身也是通过出埃及获得的生命，来表达他们是需要被救赎的对象。诗篇也说，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重，只可永远罢休。真正可以赎罪的是谁？是耶稣基督。而这里的价银在表示，凡是被神所救赎的百姓，都是要被耶稣基督的血所遮盖的，透过这个价银表达他们的罪被遮盖的意思。17节到20节是讲到洗濯盆，洗濯盆是安放在这个会幕和坛的中间，里面是盛水的。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个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入会幕或就近供职的时候，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而洗濯盆就是用铜做的大盆，为什么要洗手洗脚啊？因为免得死亡。免得死亡是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神在旧约反复的强调要圣洁，要自洁，免得死亡。神降临西乃山的时候多次警告不要靠近山的边界。那么到了28章那里也说，在供圣职的时候穿上圣服，免得担罪而死。这里又说必须用水洗濯，免得死亡。这几处有一个共同点，神怕人走进神的过程当中突然遭受死亡，多次警告他们，让他们自洁，让他们常常的洁净自己，因为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常常会犯错误，会忘记自己的身份，所以神反复的警告，要透过一系列的条例，穿上圣袍，自洁，洗手洗脚，都在表达救赎的真理。而洗濯盆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所立的宝血，洗净人一切的罪。人必须经过祭坛，再途经洗濯盆进入会幕，这样才能免得死亡。这个是洗濯盆存在的意义。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到达神面前不被击杀呢？我们不是义人到神面前，我们是罪人到神的面前，神反而没有击杀我们，是因为我们穿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污秽肮脏的罪，是耶稣鲜红的血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随时有罪，随时不完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并没有被击杀，而是被怜悯、饶恕、忍耐、包容，皆都是因为耶稣宝血的缘故。而且这个洗濯盆是用在会幕前赐乎同人之镜子做的。为什么是用这个镜子做的？ 镜子呢能够看清自己的罪相，然后再在洗濯盆里被洗净。我们是有罪的，看不见自己的罪，就不会认为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看不见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就没有哀求，不会有忧伤和痛悔。看不见自己的罪，内心对神没有任何的感激，所有的不过是恨，所有的不过是麻木。你看，不信的人就恨上帝，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有的基督徒不认罪的话，看不见自己的罪，他对上帝不爱，不爱的对面就是恨上帝。所以一个人只有真正的看见自己的罪，对基督对神才有切慕，才有寻求，才有爱，才有投奔，才有依赖。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过信仰生活，是先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才会在礼拜当中更多的认识到神的恩典，体会到神的丰富。刚硬的人，自义的人，在礼拜当中任何收获都不会得到的，因为一个刚硬的人看不见自己。22节到33节是香膏，香膏呢是浇灌在祭司的身上。34节是香的做法，就是象征祷告的意思。今天我们想一想，会幕里所有的器具到30章已经启示完毕，每一个的器具啊，每一个的器具都是指向基督的，每一个的器具严格的规定是让我们必须在神指定的条例当中敬拜神，在基督里敬拜神。如果不在基督里，我按照上帝的话根本不叫敬拜。你在哪里认识基督？你在哪里遇见基督？对于信徒的我们，不是在会幕，是在真会幕里面，耶稣基督那里。怎么才能在真的会幕，耶稣基督里面遇见他呢？透过圣经，透过圣经。没有圣经的话，你不可能认识基督，你也不能敬拜基督，我也不能，我们只能够自己去构想一个虚假的基督。因为圣经是把我们引向基督，圣经是为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爱基督吗？如果爱基督，拿起圣经来去找寻，寻找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当圣经的真理显明的时候，你的心便火热起来。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无知，是因为不认识圣经所启示的福音真理，没有认识基督，所以他们冷漠，他们逃跑了，他们灰心了。当耶稣解开的时候跟他们说，旧约是指着我说的，他们心里变得火热起来。愿我们的心也在圣经当中遇见基督，明白基督丰富的救赎真理，也变得火热起来。愿主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主啊，不要按我们的愚昧无知待我们，若按我们的愚昧无知罪待我们，我们真的就灭亡了，真的就有罪了，真的就绝望了。主啊，求你用会幕的真理，会幕的启示，也能够督促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话语中敬拜，在真理中敬拜，在基督里敬拜，免得我们迷失错谬自己胡乱的发明，免得我们在信仰当中成为愚妄人。主啊，怜悯我们，唤醒我们的心，使我们转向你，帮助我们，奉主名祷告，阿门。